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在透过这个网络，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感谢谢谢这个陈弟兄、戴兴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上个星期跟大家来看到，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虽然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一些不容易去面对的事情但是神也给他们给约书亚跟加勒有这样的一个在神里面点的胆量，能够够胆的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要依靠神的缘故可以去胜过这样的信心。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以色列人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的地方神允许应许给他们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当他们要进入这样一个的地方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是最容易会犯错误的一个危机的时刻。新的一年的开始摆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的机会，但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也需要留心，免得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犯一些不应该犯的错误我们需要留心避免不要不要把一个的机会变成是一个危机。今天跟大家来看是约书亚记两处的经文，是在第六章，我们先来看17-18节，然后第七章10-12、19-26节。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第六章这两节的圣经，然后我们再看下去。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赫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诅咒。第七章十节开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他们当灭的物，又偷些，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沉醉，将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着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 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他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就叫你受连累，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块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叫亚格谷，直到今日。亚格谷，亚格就是连累的意思。那其实这里从第六章开始哈，整个故事是比较长的一段哈，我就没有要大家把整个的故事都去读过来。我稍微讲一下这个的背景，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了解啊。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自己回去看，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七章所记载的故事哈。当时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帮助，不战而胜，进入了迦南第一战，也是最难攻破的一个耶利哥城。当时神在第六章就吩咐他们啊，当他们进到哪个城之后，要把一切的东西都除灭啊，除了这个的妓女拉合和他那一家啊，所有其他的东西啊都要除灭啊，当然啊，有一些是不能够烧掉的，比方说是哪些金啊、银啊、铜啊、铁啊这些东西啊，在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这些东西要交给祭司，要入这个的耶和华的户内，意思说这些不能够烧灭的东西啊，要交给神，是属于神的。那么其他的东西一切都不能够拿，都要除灭。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人名叫亚干，他看见哪里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啊，他就起了贪念，就拿了那些不应该留的啊，要就是灭的，要就是说要归给耶和华的，他却私自拿了，然后闯起来。那接下来本来耶利哥城那么难攻破的一个的城，神的帮助让他们不战而胜，没有任何的伤亡，就把整个的城夺了过来。那接下来他们就面对第二个城，第二个城是一个非常小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这个城叫爱城，这个爱城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对比这个的耶利哥，简直是没什么啊，是一个小的城。当他们去攻这个城的时候，却是被这个城打败了，打败而逃。所以这个的领袖约书亚就来到神面前，俯伏在地，就求问神，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们会被打败呢？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刻被打败的，因为如果我们被所有其他的迦南的其他的城、其他的居民知道，我们连这样一个弱小的爱城啊都攻不破的话，往后他们就会欺负我们，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告诉他为什么他们会败，因为 当中有人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当灭之物，他却把它拿了放在自己的家中，神就告诉约书亚，你要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除掉这个当灭之物，那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不可能再进入这个迦南，能够攻陷任何的地方，因为连爱城这样小的弱小的一个的城，他们都没办法能够攻破。一个人拿了一些当灭之物，就连累整个的以色列在敌人的面前被打败。如果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这个的二十节里面讲到，那个亚干告诉这个的约书亚他拿了什么，他说他看见一件试拿的衣服，一件美好的衣服啊，二十一节啊，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啊，他说我看见一件美好的试拿衣服，两白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克勒啊，二十一节里面的描写。他说我就把它藏起来，当然呢，两百舍克勒的银子跟一条五十舍克勒的金子，它的价值也是很高了，那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讲。但是想一想，那么多的以色列的群众进入这一个的耶利哥城，只有这个亚干拿了这一点点的东西，整个的以色列群众就受到连累，打败仗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犯了从一个大的整体来讲那么微小的一个错误，神就要让整个的民族陪他来受罚呢？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可能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听见这样的一些的话，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做事我来当，一个人犯错一个人受罚。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好像非常合理很正确很公义的一个的说法，对不对？你做错了你受罚，为什么你做错要那么多人陪你受罚呢？好像非常的不公平。就是我们常常人是从这个角度来去想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的标准，圣经里面从来圣经里面对罪从来都不是从一个个人这个角度来看的，罪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人活在这个的群体里面，所以人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直接与一个整体有关的。我相信我们现在非常明白这个的道理，不是说一个人犯错一个人受累，不是，从来都不是。过去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的金融风暴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的人，很小觉的人一两个人啊，因为贪心作假的缘故，联动引起了那么大的一个的金融的风暴。多少人因为他们的贪心而失去他们的资产。最近我们更了解更明白了，可能 因为一个人染了这个病毒，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他去到人群的当中的时候，他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犯的错会让很多很多人受到牵连，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事实。从来罪犯罪的罪的行为都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个人犯错永远都是影响整个的全体为他所犯的错来承担那个的结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写。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提到，他形容信主的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好像一个的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归入好一个的身体的里面。他是用一个的身体来形容一个属信靠神的一个的群体。他说每一个信主的人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都是某一个身体的肢体，可能是手，可能是脚，可能是耳朵，可能是口。他是表达在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属于这个身体，任何一个的肢体当它好，整个的肢体就好。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肢体它有问题，整个肢体就受到连累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二十六节。二十六节的圣经，我觉得二十六节这一节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受苦；若一个肢体得了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保罗用这样一个的形容一个身体这个的的表达来形容一个属神的群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态。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只有任何一个的细胞啊出现了问题，比方说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说有一个细胞坏了哈，本来好好的，现在变成是一个坏的细胞哈，变成 cancer 了。那么这个身体不会说哎呀有一个的细胞不好啊，没问题的，我所有其他的手手脚脚都非常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因为这一个的坏的细胞就会让整个这个的身体灭亡死去了。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不是几十万还是说上百万互不相干的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以色列这一群的人是一个的整体。如果其中有一个出了问题，整个的整体就有问题了。因此神要约书亚去面对他，就是这样一个的故事。那么从这个故事上，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呢？这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两个的想法。第一个，每一个的个人在群体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成与败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这个群体是否是好还是说它会变坏，不是说与我无关， 如果我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份子，这个的群体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直接影响这个群体的好与坏。因此每一个人在一个的群体里面都有自己的责任，要对这个群体负责。可能是家庭，这个群体可能是家庭，可能是教会，可能是整个的社会，甚至对于整个的世界。究竟我们在当中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我们的责任在哪里？神不是看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的个体，神永远看我们是一个的群体里面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需要负的一个的责任。我们对这个世界也好，对这个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对教会也好，我们所做的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结果。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这个的群体的时候，究竟我在当中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责任？有没有因为我的过错、我的失误而把整个的群体受到牵连？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件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因为是一个群体，不是个人，所以在群体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守望。那当我们读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产生 会不会发出一个的一些的问题。当我去读的时候我就发出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他的银子、那件衣服、那个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那个亚格谷去，最后是把他们都用石头打死。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亚干犯罪，是他连累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的，让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当神要惩罚亚干的时候，为什么连他的家人都一同受牵连呢？为什么不是单单处罚这个亚干，乃是要连他的儿女，连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受到惩罚呢？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留心去读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连他的家人都来惩罚？不是神不公义，那是因为他的家人与他同流合污。可能其他的人不知道亚干偷了这个的东西，但是他的家人是绝对知道的，因为放在他家里面。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是无辜的，而且更重要一点，神怎么样要让约书亚找到亚干这个人？我们来看我不用读了，大家好，我就告诉大家，在第七章 好，好吧，还是读一节吧，哈，第七章的十四节吧，哈，十四节啊，十四节，第七章的十四节。好，那神吩咐这个约书亚啊，告诉他你怎么样可以从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的那么多人啊，几十万人的当中，能够找出这样一个犯错的一个人出来呢？啊，他就告诉约书亚啊，你要这样做啊。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支派进前来，多少支派？十二个支派。那时候呢，从十二个支派里面，耶和华所取的一个支派啊，就从那个支派里面，十二个支派里面取了一个支派出来，然后就按着宗族建前来。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出来之后啊，整个的支派里面的种族都来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再从这个种族里面啊，来找出一个的家世出来，然后再从这个的家里面找出一个人出来。想一想这个过程，整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聚集在哪里？十二个支派聚集在哪里？找出一个支派，是这个支派犯错了。从这个支派里面找出他们的种族出来，从这个种族里面找出一个的家庭出来，从一个家庭里面找出一个人出来。所以，不是说一开始神就告诉约书亚，是亚干做的，不是，是经过一个这样的筛选的一个的过程。你想一想需要多少时间？如果直接告诉约书亚是亚干做的，一分钟都不用，那就约书亚就可以跑去找亚干，找他来对质。但是要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聚集，我想那么人多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然后按照这样次序下来，所以也经过一段的时间才点名这个亚干出来。在被点名之前，请问亚干有没有跑出来对约书亚说是我犯错了？有没有因为约书亚一开始告诉以色列群众我要从这样的情况找出一个人出来犯错，亚干有没有立刻跑出来是我了，我认错？有没有？没有。亚干来到约书亚面前承认的时候，是已经经过几个筛选，到了他不可能不认的时候，他才说是我，然后把整个的事情告诉约书亚。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他的家人在做什么？他的家人知不知道他拿了这个东西？应该知道，因为他放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放在地下，我相信他一定动用了一些的一些的劳力啊，刮了一个洞，还把它放在地下。他的家人是知道，他的家人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有劝诫他，要他来认。直到被点出来之后，他才承认。所以，不是他的家人无故被牵连而受定罪，乃是因为他的家人同流合污，所以接受同样的惩罚。 神没有惩罚他的家族，神没有惩罚他的支派，神只是惩罚他这个的家里面的成员。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属于一个群体，如果我们在群体的当中，我们如果发现有其中任何一个他可能犯错，而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劝诫，以致到他没有悔改的话，受选的不是单单那个犯错的人，原来你我在当中都有责任。我们需要学会一个的事情，群体不是个人的事情。当如果我们在一个的群体的里面有任何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违背神的标准的事情，我们应该劝勉，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的劝诫的话，受牵连的还是说受惩罚的不单只是那个人，也包括你，包括我们，也包括整个的群体受到牵连。所以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一些的例子，有一些教会之所以失败，不是所有教会的人都犯错，那是其中有一个两个犯错，而没有人做任何的劝诫的一个的工作，以直到让他们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执行惩罚的时候，整个的群体就受到牵连。有一节圣经跟大家来思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十章，希伯来书的十章，我们来看24、25两节圣经，好吗？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的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说了什么？说了一件我们要提醒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自从疫情发生之后啊，自从我们去年三月开始啊，我们就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有任何的聚会，任何的活动。可能有弟兄姐妹觉得好像感觉教会跟自己好像那个关系越来越淡，因为没有聚会啊，没有在一起啊，也知道我们好像不属于这个教会一样啊。再加上现在可以很自由的、很随意的上网参与其他任何教会的活动，一下子非常的自由，就好像四海为家啊，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啊，来参加任何的教会、任何的活动啊，只要我按照我的时间、按照我自己的方便啊，随时我都可以上网啊，参加崇拜、参加敬拜，这好像在眼前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好像一个的需要去守这样的一个聚会崇拜的一个的时刻。可能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停止聚会哈、我每一个星期都有参加在上网看很多不同教会的一些的崇拜，我也有聚会。是的，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来提醒，人 是有惰性的，人是很容易随着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慢慢会选择，哎呀，我可以什么时候方便我就做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慢慢连方便的时间都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神愿意 commit 去敬拜神的心，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流在这个过程里面流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虽然我们不能够三点钟来到这个地方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但是我们的心需要有这样一种的委身 commit 来去敬拜的一个的心态。如果我们一旦停止了聚会，停止了三点钟来敬拜的时候，可能我晚上九点可以看一个的 video，可能我十一点看一个 video， 十二点我可以看一个 video， 慢慢慢慢我们说随时我什么时候可以我就看一个 video。 我们好像有敬拜，但是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神的不尊重。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的心，我不是说你一定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三点钟的敬拜才叫做敬畏神，不是。但是我们需要为自己定一个的时间。如果你说三点钟我不想参加这个 Logan 教会的崇拜，那我以后我都定了早上什么时候我参加某个教会，我就定在那个时间，我不改，那个教会成为你的家。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难，但是我很真诚地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弟兄姐妹，往后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再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来敬拜。而我也相信，当你习惯四海为家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告诉你，那你就没有家了。四海为家等于你没有家了，你是漂流在地上，你没有一个属于你的群体。我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来参加 Logan 我们这个的敬拜，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必须要 commit 委身，在某一个时刻你一定要准时准点的带着敬畏的心来去参加任何其他一个属于神教会的一个崇拜。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真正正建立你跟神属灵的关系，不是你说了算，是神配得我们敬畏他，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彼此提醒，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要劝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受亏损的不是那个人，也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更是教会一个的整体。好，时间关系我很快下来看第二个。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神要下这样一个的命令？当他们进入耶利哥这个城，为什么神不允许他们拿当地这些的战利品呢？为什么神要命令他们把所有这些可以毁灭的毁灭，不能够毁灭的金银铜铁这些东西，烧不掉的就要交给神，作为神的属于神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来看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第一站。我们看这个城，相信从它的外面的表达，那么坚固的城墙里面肯定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相当发达的一个城，所以才能够有那么大的财力建造那么坚固的一个攻不破的城墙。解释以色列的群众，如果我们读这个的生命记、民数记这些的书卷的时候，我们了解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啊，没有听从约书亚加勒的建议，在那个时候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第一代出来的以色列的男丁啊，能够打仗的来算啊，都已经在旷野过去了。这些能够进入耶利迦南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是从可能是很小的时候离开埃及，更多是在旷野出生的一群，他们是在旷野长大的一群的人。在旷野你想有什么衣服也不会多但是神保守他们穿的鞋穿的衣服都没有破烂还能够穿他们吃的是什么天上来的玛瑙住的是帐篷什么都没有。当他们进入耶利哥的时候，哇，五花八门，那么漂亮的一个城市，你可以 imagine 一下，想象一下一个从乡下什么都没有的农村出来的人，一下子进到这个 Las Vegas 一下子进到这个的LA San Francisco New York 这些大城市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们所看见的东西是如何的来他们的反应会如何呢？我相信他们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哇，有那么的东西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神不容许他们拿那些东西，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神要让他们学习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约，比起物质的东西来的重要。这是一个对他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如果当他们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见到那么多丰盛的物质，人内心的贪婪会让他们忍不住自始都在抢夺哪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么多人在抢夺哪些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彼此不会合一了，彼此会有争斗了，为了物质会忽略了这个的合一这个的层面。更重要的，如果他们进到这样一个城，就把神对他们的要求的命令都抛诸脑后的时候，往后的日子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呢？所以神禁止他们拿取任何一个的东西，因为要让他们学习服从神的命令，守神的约，比任何的东西来的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利哥城 不是他们自是攻汉的攻破的，耶利哥城是不战而胜的一个的城，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他们没有死亡任何一个的人，没有在打仗当中损失任何一个的人，因为不用打整个城就倒下来，所以这个城不属于他们的战力，怎么说呢？里面所有东西不是他们的战利品，因为他们不是他们打胜的，整个城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归耶和华为圣，不能够他们去占有任何一些属于这个城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神来责备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十一节，他们神责备他们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的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些，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城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以色列的人的，所以当他们拿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是偷窃，那是偷抢夺了属神的物的东西，不单只是偷了神的东西，这个是应该去灭的，却放在他们家中，应该献给神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烧给神的，现在竟然把它拿到自己家中里面去，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责备的一个的提醒。当一个人贪心的欲望出来的时候，非常容易的就违背了神的约。时间关系，我跳过一些的经文，但是跟大家来看的是撒母耳记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跟在这里的是一样的，只是以色列人不是单单这一次犯错，那当他们进到迦南得了地之后这个的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们重复犯了同样的错误到了他们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撒母耳为他们立了一个皇的时候，这个扫罗这个皇也犯了同样的一些的错误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好不好？我很快跳过就十五章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好了第三节就是神对撒母耳说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他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莫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什么进行的杀灭当扫罗去对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把这个亚玛利人攻占下来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当时这个扫罗因为贪那些的财物所以就没有去按照神的命令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看十五章二十三节的好了，二十二节， 22节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信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好，23节，对 sorry。 叛逆的与的罪与恒邪淫的罪相等，含恩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等。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那这个是除了这个亚干犯的错误连累了这个以色列人打败之后，你会看见这是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同样的扫罗也因为贪恋那些的财物而不遵从神的命令，以致失去了他本来可以做皇的这个身份啊，而且再说他的国家也因此受到牵连啊，失去很多他们啊从神来的的恩典。那我们看见神并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也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当神对以色列人说啊，因为你们这个缘故啊，所以呢啊，你在敌人的面前一定站立不住啊。第7章12节他说除非啊你们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啊，的7章12节啊。那么在哪里让我们看见神是给他们有一个回转悔改的一个的机会？这个也是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心留意的，还是说对我们产生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我们当灭之物？什么是我们不应该抢夺偷摄神的东西，违背神的约的一些的行为？刚才我提到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的与神的一种的委身的一个行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这个的怎么说呢，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我们都轻看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有神的同在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希望神能够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各样我们认为所需要所爱的东西，但是我们必定要先来问，究竟我们爱的是神的恩赐所给的东西，还是神自己？如果我们看重神所赐的福多于神自己的话，我相信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当我们都在神面前违约的话，我们还能够要求神与我们同在，神赐福给我们，神保护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的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更大的赐福。但是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我们要明白我们应有的一份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应该如何让这个群体更美好，而不是让这个群体成为诅咒的一个的群体。但愿这个亚干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他的失败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真的能够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什么是神不愿意人做的一些的错误的地方。但愿未来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对神的了解，特别希望大家不要四海为家，选定一个的敬拜的地方，敬拜的时刻。每一次我看见我们的敬拜的时间，原来其实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来看。不是说可能你不认为这段时间哈，不想觉得可以听别的，没关系，你可以去别的教会听。但是你必须要敬畏神，定你的时间去敬拜神，不能够随着你的爱好、你的方便去敬畏敬拜。我们是要定我们的时间。我希望往后日子里面，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真的立志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遵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遵守神的约，行他所喜悦的。因此神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轻易的就拿下耶利哥城，却因为一个人的错误，让他们在一个弱小的爱城失败了，被敌人追赶。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很大的机会，但是也可能是很大的危机，让亚干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当灭的。我们不能够占为己有，当献给你的，愿我们完全奉献给你，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让我们所要的不是单单神你的赐福，乃是神你自己。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所要面对的，给我们有智慧，有力量，帮助我们去完成你所交付的，在世上成为你活活的见证。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